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03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编辑部通知，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园地，文化频道，茶余夜话，前省委书记自述轮回转世。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明慧编辑部通知。
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即将来临，伴随着师父为什么会有人类的发表，法证人间的序幕已经拉开，正法弟子完成使命的时间倒数计时。在此，明慧编辑部向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国大法弟子征集修炼故事，以及音乐、绘画、诗歌、书法等与大法修炼直接相关的文化类作品，帮助社会各界民众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认识中西方修炼文化为今天所做的铺垫。一方面，世人经历了三年新冠疫情大流行，生命损失惨重；另一方面，一些大法学员原来有多种病痛顽症，修炼后神奇康复了，但可能一直没完全跳出大法能让人祛病健身、生活更幸福的心态。另一部分学员原来人生有各种不如意，修炼后快乐了，但无形中一直在索取，迟迟拿不出为法为他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还有更多复杂的情况，大法在造就人，也在熔炼人。可喜的是，很多学员遇到大法后打开了眼界，扩展了心胸，对人体、生命、宇宙的认识不断升华，以修得无私无我为目标，持之以恒，坚定地走在神的路上，为末节末世的人们播撒希望。修炼法轮大法是如何让我们脱胎换骨的呢？法轮大法真能让人返本归真，返回真我的本性，返回来时的家园吗？我们对师父对大法的感恩又是如何体现的呢？请一起为世人讲述自己亲历和身边发生的真实故事，让更多人受益，也为后世留下大法在世间的历史见证。欢迎所有大法弟子积极参与。来稿要求：一、填写作者真实姓名，大陆学员可用化名，居住国家和城市及联系邮箱，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站内信箱，海外学员请一律用海外信箱，便于联系。二、文化类作品请提供专业规格。三、投稿平台 https://www.min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择明慧网征文。四、截止日期从即日开始，4月15号结束。五、入选稿件作品除了在明慧网上陆续发表，还可能被明慧真相期刊、杂志、画册、书籍选用。来稿一旦发表，版权视为归明慧网所有，投稿者自动放弃版权。明慧编辑部，2023年3月1号。
接下来请听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美国大纽约地区的上千名法轮功学员2月26号周日在纽约第三大华人社区布鲁克林八大道举行盛大游行，为当地民众送上法轮大法的美好与福音，并声援近4亿1000万勇士三退， 退出中共党团队。民众纷纷称赞游行很震撼，正能量十足。还有的民众表示，希望法轮功越来越强大。游行队伍分为三大方阵，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声援4亿900多万人退出中共党团队。八大道两旁商家林立，中午时分逛街的民众非常多，大家纷纷拿出手机拍照录像。有的民众还表示要把录像分享给中国大陆的亲友看。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小莲花非常抢手，不少人索要。观众陈先生说，非常棒，法轮功带来社会的安定，真善人要做好事。陈先生竖起大拇指说，我每年看到这个游行都觉得，这是真正在海外宣传我们的中国文化，能够让海外的人知道共产党的所作所为。
加拿大温尼伯法轮功学员2月18至19日参加了在温尼伯市举办的健康保健博览会，展示大法的美好。参观者络绎不绝，他们有的欣喜地接受介绍大法的真相资料，有的现场学练功法。不少参观者在学练功法后表示感觉很舒服，并表示希望能继续学练。活动主办方李克对学员说，感谢你们将有益身心的法轮大法介绍给大家。他还表示期待学员参与2023年秋季及2024年的展会。
爱尔兰部分法轮功学员2月18日在首都都柏林的市中心举行聚会，同时告诉华人民众疫情其实直指中共，华人如何自救的真相。当天学员们一打开横幅就吸引了过往路人的目光，不少华人面孔的年轻人纷纷举起手机拍照，还有大陆人现场声明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明白真相的中国人更是希望多拿一些资料，将真相传给亲朋好友。
揭示中共活摘的生命、人权、器官掠夺海报展于2月17日至19日在日本东京都江户川区的江户区综合区民馆举办。主办方景田女士表示，在日本举办国际海报展是为了让更多的日本民众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倒卖牟利的罪行，并呼吁日本民众帮助制止中共的罪行。明子女士是从旁边的传统工艺展知道信息前来的，她观看了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视频，随后问什么是法轮功，学员给她做了解释。她说，明天我还要来，这么重要的事我想要告诉传统工艺的朋友们。
印度每年1月26日的共和国日和8月15日的独立日期间，在班加罗尔的拉尔巴格植物园都会举办为期10天的花展，今年是第213届花展，法轮功学员再次应邀参加了这次活动。法轮功学员设计了一幅13英尺的花草壁画，上面写着英文的“世界需要真善人”和本地语言的“法轮大法真善人”。法轮功学员还在展台上演示法轮功功法，发放传单，并向人们讲述23年来中国法轮功学员遭到中共的持续迫害。在10天的活动中，来自各行各业的游客表示对法轮功感兴趣，他们中的许多人是第一次听说法轮功，也有很多人已经在其他的国家听说过。一些孩子们跟着法轮功学员学习第一套功法，一位开办学校并教授新闻学的女士想要了解更多关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情况，并希望采取措施帮助人们了解这种反人类罪行。他说，他将要求他的学生写一篇关于法轮功遭受迫害的报告。
台湾台北部分法轮功学员2月26日齐聚新北市板桥区公所礼堂，举办台北十大区半日学法交流活动。适逢神韵世界艺术团莅临台湾，许多学员交流了推广神韵演出的心得。学员们比学比修，开心地分享彼此的心得，带着满满的收获踏上归途。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吉林蛟河市法轮功学员吴德修2022年5月13日被蛟河市民主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当地公检法封锁信息，直到2023年2月家人才得知，中共公检法在不通知家属的情况下秘密开庭，吴德修已被舒兰市法院非法判刑四年，被劫持到公主岭监狱。
四川德阳市法轮功学员唐李荣，男，60岁左右。2020年4月2日在工作单位上班时，被刑警大队人员及凯江路派出所警察直接闯到办公室绑架、抄家，次日下午放回。2023年2月8日，唐李荣与另外两名法轮功学员钱淑菊、蔡尚玉接到通知到德阳市泾阳区法院，被德阳市泾阳区公安局国保大队的人劫持，于2月13日被劫持到看守所。目前得知唐李荣已经被秘密开庭，非法判刑四年。
原江西省广播电视大学教师、法轮功学员刘一涛2022年被非法判刑三年半，被劫入江西省女子监狱迫害。这是刘一涛于2008年被绑架遭非法判刑13年后又一次遭中共陷害入狱。2022年刘一涛向快递员讲法轮大法好的真相，被恶意构陷，后被非法关押在南昌市第一看守所。
黑龙江哈尔滨市阿城区七旬法轮功学员蒋一芬2022年3月3日被国保警察绑架关押构陷，于2023年1月17日被非法判刑三年，现在他被非法关押在哈尔滨市女子监狱。2022年3月3日，警察先在蒋一芬的丈夫看大平下班的路上绑架了他，之后闯到龙迪社区蒋一芬家中非法抄家，绑架了蒋一芬。据了解，是由哈尔滨国保下令，阿城国保大队长孙春红、副大队长杨自恒亲自带队，城北派出所出动警力，闯到蒋一芬家绑架了他。
河北张家口市魏县法轮功学员郭元荣2022年9月8日在山西省大同市广陵县被魏县国保大队长张成富等人绑架，大约于2023年1月底被大同市云岗区法院法官孙建江非法判刑两年。家属近日得知郭元荣已被劫持到位于山西省晋中市的祁县监狱迫害。
辽宁锦州法轮功学员何小丹、王颖、巩丽娜三人被锦州临海法院误判一年零两个月，目前仍被关押在锦州市女子看守所。2022年5月12日晚，何小丹、王颖、巩丽娜同时被锦州市古塔公安分局及所辖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他们最初被非法关押在锦州临海隔离，之后被送到锦州市女子看守所关押。大约在2022年6月，他们被构陷到锦州市临海检察院。
山东招远市法轮功学员杨文杰女士屡遭中共迫害，曾被两次非法劳教共六年，冤狱四年，在劳教所、看守所、监狱、洗脑班遭受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药物摧残，被迫害导致精神失常。2023年1月29日杨文杰被家人从精神病院转往金陵卫生院，三天后他含冤离世，终年61岁。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世人对为什么会有人类接受度极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1日。2023年1月21日除夕，我在明慧网上看到了师父的讲法《为什么会有人类》。当晚看神韵晚会时，与家人通过新唐人电视台又看到了师父的这篇文章。
后来我又在新唐人电视台下载了播报经文的视频，我的亲属看到这篇经文之后反应积极，表示要做善良的人，不能干坏事。我在外面讲真相遇到的世人也欣喜地接受师父的讲法，生命内心深处的喜悦溢于言表。以下仅举几例。第一部分，保持善念不需要任何物质条件。我的儿子刚刚大学毕业，他对师父在为什么会有人类中讲的保持善念印象深刻，因为我背诵这篇经文时他帮我纠正错误，所以他把经文看了一遍又一遍。此后的一天，我出去讲真相，看见一个无家可归的人躺在路边的台阶上睡觉，回家后我随口说，可不能做坏事落到无家可归的地步，想做好事都没能力了。儿子听后表示，不做坏事是对的，但是这一世即使无家可归了也可以做好事啊。他说，师父的新经文里有四处写到保持善良，还有一处写到保持善念，善念是不需要任何物质条件的。儿子看了为什么会有人类，对善的理解更加深刻了，也提醒了我。碰巧的是，我第二天出去讲真相，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看见那个无家可归的人站在那儿，还挺精神的。我与他讲真相，他对法轮功真相都接受，还要了一本明慧期刊看。此时我庆幸自己通过师父的讲法增强了善念，没错过这个等待大法救度的生命。之后我在路上再也没见到过他。第二部分，缘分到了想看看。在外面讲真相的时候，我感到近期遇到的很多人内心深处非常渴望被法轮大法救度，我一提到师父的讲法为什么会有人类，他们就表示想要。这些人包括衣冠楚楚的中年男士，目不识丁的老太太，不会说话的哑女。我就简单列举这三个例子。那天看到一位穿戴高档衣冠楚楚的中年男士，我告诉他，法轮功师父首次给全世界众生讲法为什么会有人类，他听后竟然说，缘分到了想看看，并高兴地一再道谢。还遇到一位说不出话的哑女，她拿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之后表情很激动，然后向我竖起大拇指。还有一位信佛的老太太，我跟她说了有法轮大法师父的讲法，她着急地表示想看，但是不识字。我就将经文背诵给她听，并告诉她，她信的佛也是创世主造的，现在宇宙在成住坏灭的末后，处在很危险的时候，创世主来救度一切众生，真善忍是宇宙特性，法轮大法就是末世来救人的大法。老太太表情严肃地听着，不断地点头，最后她还意犹未尽，问我住在哪里，以后想多听大法弟子讲一讲。第三部分，现在还有人在做这种好事，令人惊喜。我每天出去都会碰到有缘人要看师父的文章为什么会有人类，有散步的人，有坐路边台阶上休息的人，有一走一过的人，有在车站等车的佛教徒，有路遇的基督徒。我送上师父的这篇讲法到世人接受讲法前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一般都是先上前问好，然后说赠送明慧期刊，如果对方接受，我就再问一句，我们师父首次给全世界众生发表一篇文章，为什么会有人类，想看吗？很多人都是回答说想看，我就送上一份。有的人感激地说，现在还有人在做这种好事，令人惊喜，好久没看到这种资料了。也有人在马路上追着我要资料，有个人拿到资料后很快离去，可能有急事，我想多讲几句，那人善意地说，放心，回去看完我就都明白了。有一次把经文和明慧杂志送给一位路人后，他非常感慨地说，我现在认识到了你们在传播真相，干你们这种事的人都是好人实在人。还说他家邻居就因为练法轮功被邪党迫害过，他走出很远了，还拿着资料向我挥手说，多保重。第四部分，文章信息量太大，得多看几遍。 今年二月，婆婆过生日，婆婆、大姑姐和我家三口人在饭店吃饭。婆婆和大姑姐都是信佛的，他们了解法轮功真相，支持法轮大法。我把播报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的视频放在一个没有电话卡的手机上带到饭店，关掉 WiFi， 打开飞行模式，在等待就餐时给大姑姐播放。由于饭店比较嘈杂，大姑姐开始时怕听不清，很急切地让我把手机音量调到最大，然后她说能听清了，屏幕下面还有字幕。丈夫去点菜，我就陪大姑姐认真地看了一遍，一共不到13分钟的时间。当看到师父文章中讲到幕后的乱象时，大姑姐不断地点头说，真是真是。听完一遍后，大姑姐感慨地说，真是到时候了，现在社会上许多乱象，坏事做得毫无底线。她接着反省说，像我也是自私，还爱发脾气，可是坏事绝对不能干。大姑姐又说，这篇文章的信息量太大，光听一遍可不行，还得多看几遍。她问，有文字版的吗？我说，有，吃完饭给你拿回家看。饭后，她拿着一份打印出来的师父经文回家了。在给大姑姐播放师父经文的过程中，婆婆也在旁边看了一会儿。婆婆眼神不太好，但是她对做好人很认同，对大法弟子的高尚行为很佩服。早些年邪党迫害法轮功严重时，婆婆帮助我和同修收藏过大法书、打印机和电脑。婆婆在外面捡到法轮功真相资料，就放到公园的石桌上让别人看。婆婆还对大姑姐说，要不咱俩也改道吧。她的意思是她想学法轮大法。世人的良知善念在复苏，身为大法弟子，我的心里也因此很温暖。
前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想和开着修的同修们说几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1日。开着修的艰难我深有体会，总是看到各种景象，总能和另外空间的神沟通，但有时候并不是所有经历的事情我都能理解，许多都需要我去悟。不在法上，心性不到位，很容易悟偏，很容易产生执着心。周围开着修的同修很多都出了问题，或者自心生魔，或者直接走向反面。看到和接触到的事物，有太多东西我都理解不了，但因为任务在身，我必须要从这条路上趟过去，还要走稳走正。我走得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我不断在相信和不信中来回徘徊，在否定和肯定中不知所措，很多事情在法中找不到依据，所以不敢随便和别人说，担心干扰别人，担心乱法，总担心自己被旧势力安排着做错事，有时压力太大，会崩溃到失声痛哭，感觉看到的一切都是假的。我想在大法中修炼得越来越好，我不想因为看到的那些无法理解但又要学会处理的事情被毁掉，没有参照，没有人能沟通交流，因为大家谁都没有遇到过那些问题，更没有人能告诉我该怎么面对和处理这些事情。我经历了一段迷茫无措、战战兢兢，甚至失声痛哭的日子。那时，我非常渴望能得到其他开着修的同修的帮助，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才能稳健地走好这条毫无参照的路，甚至想过要是能问问师父就好了。但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想走好这条路，只能依靠法，以法为师。我在大量的静心学法中，不断得到法的提醒和鼓励，不断反思自己，不断破除自己的观念，终于走了过来。后来，再也不会因为那些难以理解的事情而痛苦茫然。和同修交流后，同修建议我将自己的心得总结出来，分享给其他开着修的同修，
大家一起共勉，或许能帮助到大家。一，以法为师，静心学法。能够静心学法是实修的一部分，拿起书的那一刻，心能静下来，这是修出来的。日积月累中，逐渐地将心中杂念修掉，就能达到。每天都静心地学法，注重质量而不是数量。开始修，时常看到接触到一些另外空间的事物，如果不学法，很容易用人心去悟，稍微不注意就会出偏。一定要每天学法，只有在法的力量下才能走稳走好这条路，这点太重要了。我能走过来，这么多年都没有出太大的纰漏，全凭学法。二，修炼人永远要把心性放在首位，开着修的同修得加个更字。很多人都说，你看谁谁谁因为开着修所以毁了，其实这个说法不太恰当，不是因为开着修被毁，是因为心性不到位而毁的。我看到经历过很多事情，稍微觉得自己不一般，或者觉得比别人强，那个念头一动，很容易就出问题。但师父看护得很严格，一般这种情况，师父法身都会点化。但若执迷不悟，该提高心性的时候没得到提高，下一关又来了，又没过去，一关压一关，最后就不行了。所以归根到底还是心性的问题。有些同修习惯用看到的去衡量自己修炼的好坏，因为能看到很多神圣的事情，就觉得自己修得好，不知不觉造成修炼懈怠，甚至混同于常人。千万不要这样认识问题，心性才是衡量修炼人的标准。我身边有个同修，他在清零行动中给迫害他的邪党签了字，还说他签的是假名，所以根本就不算云云，激动地和我说他做对了，因为法都告诉他了。他看到自己快速的飞升，冲向了浩瀚苍宇，特别美妙等等。这个同修一直用天目看到的当作参照，隔段时间就看到些美妙的或者神圣的景象，所以认为自己一直修得很好，长期不实修，已经和正法脱离了。遇到这种考验，无法像真正的修炼人那样用正念对待。谁的安排让学员有这种感受，这些都要画问号，只有按照法去修，不能凭个人感受。我当初因为有怕心，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实修，却因为看到另外空间的一些美妙景象，一直以为自己修得挺好的，怕心碎掉后才幡然醒悟，结果白白浪费了好几年的时光。这些都是非常严肃的教训，真心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重视，不要再重蹈覆辙。三，开着修是使命，与层次高低无关。我和一些修炼很扎实的同修讲述自己的苦恼时，有些同修会因为我开着修，并且能经历那些神奇的事情，就觉得我一定修得好，来得高。听他们这么说，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就像有人用小鞭子抽我的心。我们都曾在师父面前立下重誓，用自己能想到的办法，竭尽所能地助师正法。他们需要闭着修才能完成自己的誓约，我需要开着修才能完成誓约，仅此而已。这些同修像金子一样扎实的修炼，默默地做事，在心性上严格地要求自己。只有修炼有素的实修者才能做到如此默默无闻，而默默无闻才是最好的实修状态。四，三界法力皆为凡力，得从凡力中证悟出来。身边有些同修因为知道自己历史上是谁，就觉得自己了不起，比别人强，因此出了各种问题。每次听到这些，我心里都很难受。三界法力皆为凡力，得从凡力中证悟出来。 我们来到三界后，第一件事就是发愿三界之行想如何度过。有人因为对名有执着，所以发愿要名留实册；有人因为对利有执着，就发愿要富甲天下。三界的神官根据我们的愿安排我们的转生，所以当知道自己在历史中当过某某名人时，应该反过来看，好好的审视自己是不是在这方面有执着。可是好多人都用人心去理解了，用人中形成的固有观念看待修炼的事，结果反而加强了自己的执着。当然绝大多数人是为了配合正法，只是一部分人带着执着心选择了转生。
五，
一定要修口。尤其说别人的事情时，站在法上的事可以说，除此之外一定要慎重。同修们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我们也许看到了同修的部分状况甚至来处，但那是在自己层次中看到的一点，真实情况到底如何，开着修的同修也看不全。我们时刻要记住师父的话。师父在《精进要旨再论衡量标准》中说，我早就讲过，衡量人的标准就看弟子的心性，而且我绝不会叫任何没开悟没圆满的人看清我弟子的真实修炼情况。那些能看到的人是在很低层次上看到的，给他那一层次显现的而已，再高的他就看不到。开着修的同修稍微不注意，可能就会给别人造成干扰和损失，很多话该说不该说一定要慎重。另外我很想对闭着修却喜欢听新奇的同修们说几句，闭着修也很艰难，于是开着修的同修们所知道所见到的事情就成了大家都愿意听的事情。很多人无意识地认为开着修的同修状态一定好，不然怎么能让他看到和经历那些神奇的事情呢？而他们所说的又的确对大家实修有帮助。作为修炼人，永远要把心性放在首位，不能用功能和神通去衡量一个修炼人是否到位，更不能把同修看到的当成如何如何。这一点不光是在考验开着修的同修，同样也在考验闭着修的同修们。当遇到自己想听的那些猎奇且新鲜的事儿时，应该赶快看看自己哪颗心被带动了，为什么会动心，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在提高心性上多下功夫，从中发现自己的问题，这才是真正的修炼，才能少走弯路。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北京学员解体公开监视的建议》，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16日。这几年每逢中共的敏感日，邪党就雇佣闲散人员到北京大法弟子家门前24小时蹲坑，白班晚班轮换，大法弟子出门他们紧跟其后，甚至要给学员背包提菜。大法弟子给他们讲真相也听，大法弟子觉得没有太大的冲突，除了发正念外，这么多年也就一直默认和纵容了这种迫害。以前他们监控大法弟子还偷偷摸摸，现在甚至变成一种公开的行为了，这让不明真相的人们感到害怕，影响救度众生。作为大法弟子，为什么长期消极对待这种迫害？我找到几个原因。一是怕心，正法进程到了今天，他们只不过用这种表面的虚张来掩盖他们的虚弱了。他很坏，但他很弱，只要大法弟子正念强起来，就能够破除他。二是因为长期的迫害，让一些学员对警察、居委会和街道人员产生了观念，觉得他们很恶，对他们反感害怕，不想面对他们，这是不对的。从师父的法中我理解，
我们与他们不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是救度和被救度的关系。默许世人继续参与迫害，对他们不好。在这些年与警察的交往中，我发现他们对我们大法弟子，对他们的看法很敏感，当感觉到我们并不恨他们，对他们还很有善识，他们其实是很高兴的。当我们很慈悲地给他们讲真相时，即使他们不便表态，但可以知道他们已经感受到了我们的善。三是麻木了，认为邪恶好像没那么恶了，反正也没影响到自己在家学法练功，就纵容了邪恶因素的存在，觉得现在比起以前环境宽松了，满足于现状。有些学员就甚至觉得邪恶似乎变了，不那么邪了，也就听之任之了。现在邪恶的确不那么多了，但它的本质并没有变，我们还是要坚定地发正念铲除邪恶。鉴于这种情况，我建议一，多发正念。我发现身边的很多大法弟子发正念流于形式，没有太上心，得真正的重视发正念。二，正行。我们除了在家发正念，也应该在常人的环境中消除邪党的迫害言行。我们都知道这些人都是街道居委会和派出所指派下来的，我们可以去物业和派出所反映，去居委会反映，哪怕我们去了也做不了什么，但有空就去问问，说道说道，这是我们的一种态度。我们是好人，但不是好欺负的人，不是去争斗，也不是去埋怨，就是去诉说这个理。问问他们为什么让这些闲杂人在这儿，问问居委会领导，问问派出所警察，他们这种行为给我们的安全造成影响，对我们的身心造成了伤害，甚至也可以报警。平时我们想去找他们还不太方便呢，这一下正好去反映情况。反映过程平和坚定，不要有争斗心、抱怨心，怀着慈悲心去制止迫害，要让众生看到我们大法弟子是慈悲与威严同在的。如果不敢讲真相，哪怕就是去念叨念叨也是有用的。三，讲真相。我们可以把坏事变好事，他们这种行为其实在老百姓眼中很令人反感，很多人也很好奇，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平时我们还要找机会跟人们讲真相，这正好是一个讲真相的好契机，把他们的邪恶曝光在光天化日之下，让大家看看老百姓的税收都用来监控善良的大法弟子了。同时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阻碍老百姓得救度的邪恶因素。四，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没有被蹲坑的学员也应该重视，并反对这种迫害。大家一起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不在法上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我和同修的间隔消除了。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26号。上半年在一次切磋交流会上，有个同修没有及时到场，大家正在发正念时他来了。他一进门就不好意思地说，我来晚了，我们厂今天忙着发货，把我也急得够呛。同修说完后，我不经心地说了一句，需要干大活吗？同修听后脸色沉了下来，我却没有当回事。几天后，那位同修把此事告诉了没有参加小组的同修，诉说了自己的委屈，说在家里痛哭了一场。这件事让我知道后，我吃了一惊，心里埋怨同修不该小题大做，就一句话怎么还往心里去呢？过后我用心想了想，既然同修如此的伤心，肯定是我这里有问题了，那么就向内找吧，究竟我有哪颗心作怪呢？通过认真梳理，
我找出了三个问题。一是不修口，说话不加思考，有焦急心。二是看不上人的心，认为他自己常说他家也不缺钱，不该把上班挣钱看得那么重，天天忙忙碌碌，没有时间救人，觉得他有利益心。三是有显示心，高高在上的心，想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几个心找到了，然后我就静心学法，从法上悟。一个人想干什么，那是他自己的事，别人不能干涉。况且我们这个功法是在常人社会中修炼。他还年轻，上班干活是无可厚非的。他如果不干活，可能别人还不理解，还可能有人会说，学大法了，什么也不干了，给大法造成负面的影响。至于救人的事做得欠缺，不够重视，应该和他正面交流一下，让他认识上来就可以了。我这种不分场合的用责备的语气，他哪能承受得了呢？实质上这是党文化的表现，缺乏慈悲和善意。从这件小事上，我发现了修口很重要，而我平时习以为常，根本没有重视起来。修口不是闭口不说话，而重要的是守住心性。不修口背后隐藏着许多人心，显示心、欢喜心、着急心、高高在上的心、证实自我的心、怨恨心、妒忌心等等。回顾往事，我以前单纯的认为不传口舌、不挑拨是非就是修口了，我这方面没有什么可修的。实际非也。在同事中，在同修中，在家庭中，在社会上，我不修口随便说话的现象很普遍，伤害了许多人。在单位上班时，有的职工对我说，你这个人不坏，就是做事太认真，口太直了，不会转弯，拿得罪人不当回事。丈夫也经常对我说，你显示心太重，好像自己比谁都强，没有你不知道的。其实他们说的都对，修口涉及的面很广，对事情的一知半解就随便传，会使事情弄错。不该让人知道的事，你传给他，就会扩大影响面。强制让人服从，会给人造成压力。社会上的事情随便评论，人会认为你不爱国。做事要求一刀切，会使人自卑消沉。总之，不修口的现象，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存在着，每个修炼者都要重视起来，否则会给自己的修炼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甚至同修间形成间隔，影响整体圆融，甚至造成不必要的损失。问题找到后，我心里又难过又愧疚，我要向同修道歉，把我的问题曝光，消去同修的精神压力。于是在下一次切磋会上，我就当着全体同修的面向这位同修道了歉，诚心地说了声对不起，并希望大家引以为戒。那位被我伤害的同修脸上露出了笑容，并说，我没有受影响，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还说他们学法小组又开始要资料，外出讲真相了，他还让我多给他找点护身符。真是坏事变好事，我找到了差距，同修也找到了不足，并且精进起来，我的心也轻松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善用法律反迫害，警察终于承认违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这是2022年9月发生的事，警察一度想强行破门闯入我家，还扬言要将我带到派出所。我正念反迫害，通过善用法律，最终没让他们的恶行得逞，并让他们自己承认违法。 九月的一天，我因在商店买东西时讲真相被店员恶告，之后警察通过商店的录像排查，最后找到我家。那天上午，居住地派出所来了三个警察，其中一个警察说要带我去派出所，只需要十分钟。我说不去，就关上了门。当晚八点左右，又有三个自称是派出所的人过来，要我开门进屋检查。我只开了一道门和他们说话，另一道门没开。我问，什么事？警察 C 说，你不让我们进去吗？我说，又不是见不得人的事，有什么事就这样说吧。警察 C 手里拿着一张我的照片，问，你是不是与某某人在商店讲了什么？我说，言论自由，你叫什么名字？然后我马上回屋拿 MP3 录音，并拿上纸和笔，递给他们说，写上你们的名字、电话号码及警号。警察 C 说，你开门让我们进来，再跟你说。我说，先写上你们的名字、电话号码及警号，
亮出你的证件来看。
如果你是合法的，就不要怕写上电话和名字，三个人都要写。之后，警察 C 气急败坏地一直不停地大声叫开门，并说，你知道我们来检查，你就要给我们开门检查，并直接威胁我，你不配合，我们要用我们的方法。当天晚上11点半，他们又来了一次，叫嚷着开门。这次我没有开门。同时，我马上联系国外的朋友，打电话给这个派出所，叫警察不要来骚扰我。当晚电话打通后，派出所接电话的人员只是应付了事。我意识到，面对这帮知法犯法的派出所警察，必须要明确指出他们违反了具体的哪些法律条例才行。我与国外的朋友商量，要朋友当晚再次打电话到派出所，指出派出所警察如下的违法事实。一，违反刑法第245条，非法搜查罪，非法侵入住宅罪。第二，违反宪法第36条，信仰自由的规定。第三，违反宪法第35条，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同时，朋友还表示要打公安部的电话12389，纪检监察的电话12388举报，并要求信息公开及行政复议。第二天，国外朋友再次给派出所打电话，这次接电话的人员承认派出所警察的行为是违法的，并说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可以打110报警。就这样，原本来势汹汹的警察再也没有来我家了。面对中共人员的威胁、恐吓、骚扰、绑架，如果我们能从法律角度来应对，利用法律来讲真相、反迫害，一针见血地指出违法行为，让作恶者知道他们的行为是违法的，触犯了法律，会受法律制裁，会遭报的，从而促使他们及时醒悟，停止作恶，达到救度的目的。我们要懂得充分利用法律反迫害，比如我们可以打投诉电话到公安部或纪检监察，或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要求公开经办者涉嫌寻衅滋事一案的具体办案单位、联系人、联系方式等。讲法律能让违法的警察或办事人员心虚，害怕被投诉，因为这些与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我们可以了解一些法律知识，比如制止不法人员的骚扰常用的宪法、刑法条文。宪法第33条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尊重和保障人权。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集会自由。第36条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第37条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第38条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第39条规定，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刑法第238条，非法拘禁罪。第239条，绑架罪。第245条，非法搜查罪，非法侵入住宅罪。第251条，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第399条，徇私枉法罪。第397条，滥用职权罪。投诉电话有 公安部的12389，纪检监察12388，再通过输入号码12377，在网页上搜索，就会看到网页平台了。出于安全考虑，最好是网上匿名投诉，也可以用第三方匿名投诉。推荐看一看这类交流文章，如警察你违法了，通过举报平台运用法律反迫害，利用举报平台窒息邪恶，讲法律中共公检法人员也心虚，警察怕督察，官员怕监察，了解点法律知识，抵制清零骚扰，即明慧文章汇编，运用法律救众生等。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